大家下午好。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恩典，就是我们每周七天一个周期，我们就可以聚集在一起，我们思考一些人生大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远道的朋友，还有一些我的老乡，我才知道富斯的这个朋友是南开大学的啊，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所以他寻求从中文系来讲，对中国的东方文化应该有所了解，甚至是有所钟爱，所以他会有一些求道的一个念头，他会有一颗观察的眼睛。所以我们相信在今天跟大家这样的聚会当中，对他是否能走向真道，是否能走向这个永恒之道、永生之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导。所以我要跟大家略微谈两句开场白，那就是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忘记聚会。为什么不要忘记聚会呢？因为我们人犯了罪以后就像一盘散沙一样，所以常常说中国的文化让人一盘散沙。中国人认为许多的悖逆和私欲，还有功利主义的东西、小算盘的东西是一盘散沙，所以这一点到我牧会到今天，我得到今天，我深深知道这是人的本质。不光是中国一盘散沙，世界上各种罪人都是精打细算，都是打自己的小算盘的，一盘散沙。你给他点好的他就来，他得到了以后他就走，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盘散沙的人。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有信仰以后就需要聚会，如果忘记聚会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一盘散沙过程。一盘散沙在唯物论当中，在世俗主义当中都是一些个人主义，所以个人主义自由的东西似乎很好，但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人如果得到了没有信仰的自由，他就是死亡。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叫没有意向人就放死，这个放死就是死亡的意思，就是没有从神那来的一个真正吸引大家了，所以我们就死亡了，我们就死亡了。那么神让我们七天一次，至少一次要有聚会，在聚会当中不要思考赚钱的，不要思考自己的事，思考天上的事，不要思考眼前的事、未来的事，不要思考地上的事，要思考真正天堂上的事。所以基督徒就会有一些奇特的地方，基督徒就会有一些智慧。所以宗教改革以后500年来，基本上我们很纯正的一些教会，特别是改革中信仰的教会，它很注重讲坛，这跟天主教不同。天主教婴儿洗到他的晚年的最后的丧礼，很可能他一辈子没来几个教会，那么来教会的很多人基本上做个弥撒就完了，所以一辈子不读圣经，也不太懂到底这个信仰是什么。所以宗教改革以后，很多很多人就不这样了。所以我们如果讲坛很强的话，我们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更多的能够知道永生之道，我们的人文、心理、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强。所以宗教改革以后，历史上就出现一些很伟大的人物，包括像牛顿这样的人，像莱布尼兹这样的人，像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人，包括像法拉第、像焦耳、像欧姆定律，我们说焦耳定律、欧姆定律，这些人都是基督徒现在历史上很多奠基的人物从那个时候宗教改革前夕的伽利略，到宗教前夕最猛烈的时候的哥白尼，到后期的开普勒，这些人都是基督徒。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然的一个新生命，在神的殿堂里边每周一次的全然思考神的话语。所以这种人 suppose 应该我们说应该比一般人要有境界，要有智慧而且也要有知识，也要有才干。所以这就是我们不放弃我们的聚会，而且我们很注重我们的讲坛。我们今天崇拜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以后的崇拜的时间争取在半个小时左右，这样的话我们有更长的时间思考神的话语。所以我特别相信当敬拜的时候，人的灵会受到启发，人的灵会受到感动，会是一些信息所无法达到的。但是敬拜到一个程度歌曲音乐到一个程度，需要很重要的就是话语。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话语，就是有耳就当听原来我们人有这样一个奇特的器官，这个器官神造人就是让我们听的。这个器官现在来看，从生理学来讲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从外在的一个耳廓，这个耳廓我今天才听到原来这个耳廓这个造型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造型，这是一个巧妙的一个弧旋，这个弧旋是非常奥妙的。 不是一般的，所以到我们里边的整个从耳骨耳小骨，然后耳朵传递的一系列的机制一些装置，到耳传递到脑神经，这是一件非常精致复杂的东西，这不是一个进化论所能解释的。所以两个耳朵挂在一起，两个系统能够平衡，两个系统能够对称，那就更不是简单的东西。所以我越思考这个东西，我越觉得奥妙，越思考东西我越觉得进化论有些问题，越思考东西我就觉得不好，不可信，越思考这个东西我就大厦将倾，最后这个大厦真正醒了，醒了以后我就接受原来人的许许多多的精致的器官小到我们的一个细胞，大到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协调，都不是进化所能产生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所以我们就接受，更坚定的接受一个有真正全智全能的一位真神创造了我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就越想越奇妙，越想越敬畏。有的时候我走到大街上，我就看到一个人人眼神跟我相对一错无论是带有他是一个什么情感，我都感觉到哇，这个太精妙了，一个眼神相对，然后他很多的信息都错回来了，这个怎么可能是简单的进化而来的呢？这么一个短路的一个东西可能很多的思想就交汇出去了，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那么越这样，我就身怀的一种敬畏。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哇，为着以前的好像许许多多的做的许许多多的一些乌七八糟的事一些好像小聪明好像神看不到的事，我就感觉很敬畏这个东西因为冥冥之中真正的有一位真神的创造这么惊奇的东西，你能逃过他的眼睛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万物原来在神面前赤裸敞开，所以我们最后跟神交战，你是一分一秒都不会差的。所以我们要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对神有这样的看见，对神有这样的敬畏，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跟神就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活出人的生命，神的生命我们常常说要活出神样来，活出神样来，活出神样来，这才是真正人的生命所在。那么要活出神的神样来，我们现在就出现一个很大的尴尬。为什么呢？我们看不到神，我们看不到灵界我们甚至不但看不到灵界，我们连风都看不到，我们看不到风，我们也看不到许多的整个的我们弥漫在就这么小的空间当中，有许多的电讯号，有许多的电磁波，有许许多的东西我们都看不到，我们只能看到这波段当中很小的一段可见光的波段，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一些存在我们全看不到。所以这是很大的遗憾。所以从人的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叫做五官，我们叫做眼耳鼻舌身，我们有五官，然后接下来我们的这五官就形成了五种一个很重要的接受这个外界信息我们相信这个外界存在的我们就有触觉，我们有味觉，我们有嗅觉，我们有视觉，有听觉，这样的几个东西。但是这个几个东西是不够的，这几个东西不够的。所以在几千年前这个世界当中就有一个很奇特的高人这个人就叫做释迦牟尼，就叫做乔达摩悉达多。这个人他提出的不是五官，他说有一个六官他叫做眼耳鼻舌身意，他还多出一个意字来。这个意呢就是人的意念我们在圣经当中就叫做灵，就叫做直觉。我们世俗当中的一些科学我们管它叫直觉。这直觉呢是不通过任何的外界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互动，它就直接的能够达到事物的本相。达到什么本相？那么当我们信仰到今天，当我个人信仰到今天的时候，我就常常有直觉。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过去的一周里边至少有几次非常清晰的直觉给我其中有两次直觉都应验了都应验了我私下里可以跟你们交流，两次这个直觉都应验了，这是很奇妙的，非常奇妙的。那么这个直觉这个东西在我们现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叫神秘的东西，第六感官的东西甚至说sixth sense 或者更高的一些东西。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创世纪非常告诉我们，人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个时候人可以看到上帝，可以跟上帝直接沟流沟通，同时呢人可以看到整个伊甸园里一切美好的创造，甚至他一下子就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质，而且呢看到物种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就非常清晰的命令。所以亚当是有直觉的，亚当跟夏娃见面的时候看到他，哇，这么美他只是他是我骨中骨肉中的，他把夏娃的创造的来源都看清楚了，所以亚当是有直觉的。 亚当是有直觉，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直觉，所以直觉可以看过去，可以看未来，可以看本质，我们现在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人世俗的一些科技当中还有一个词叫灵感，所以我们现在有触感啊，有味感，有什么东西，诶，怎么会还有个灵感呢？灵感实际上就是残留当中人有第六感官，人有一些直觉的东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现在摸不到那个东西，但是我们分分明明的有灵感。所以灵感出来的时候，苏轼有一篇文章谈到他的灵感出来的时候，哇，才思泉涌，非常清楚。这灵感去了以后，哇，干涩的不得了。我们人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小的学中学学 写作文的时候常常这样，灵感来的哇，写得非常好，灵感去的时候哇，简直是非常干涩，是有这个情况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因为没有这个灵感了，所以我们要凭信心了。而信心是基督教信仰当中一个最最核心的东西，所以宗教改革提出的一个因信称义。但是信心这个东西当中，圣经罗马书有一句非常奇妙的话，在第十章能谈到奇妙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先谈上半句就很奇妙了。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哦，原来这个信跟听是有关系的，听是信的母，信的始，信的根基。所以我们在查考信这个词的时候，中心这个词的时候，信实这个词后，都有一个词，我以前跟大家谈，它的词根是可以劝导的，可以劝导的具有说话和听话的这个意思。一个人不劝，不听劝导啊，这个人是很难被人信任的，而他也很难信实的。所以一个人当犯罪的时候，悖逆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不听劝导，就是不听。所以一个不听劝导的人是背信弃的人，一个不听劝导是默想他有忠诚的人，一个不听劝导的人他也是不会用听的人，明白吧？因为他的耳朵已经封闭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耳朵是发沉的，油蒙了心，哎，他是听不懂的，他听也听不明白，看也看不清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人失去了听觉的话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就要思考人生当中现在残留的五个感官，就是眼耳鼻舌身。我们在五个感官当中，我们会发现原来人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最多的是两个感官。第一个感官叫做视觉，我们统计大概 94% 的信息是来自于视觉的啊。第二个感官就是听觉，那么两个加起来大概 99.9%， 就是 99.9% 的这个东西全拿到了，剩下的就是触味觉听啊，味觉这个感觉还有嗅觉，这个这三个加在一起也就是不足 1%， 这样子。所以你就会发现看电影的时候怎么样，只是一个视觉啊，一个听觉就够了，对不对？所以我小的时候常常去看，诶，他那有玫瑰花，有那香，味觉给我都好了啊，这样。然后结果我再去摸一摸它，多好的嗅觉，那就是纯立体电影了，就不是三维立体，啊，是多维立体的啊，那就是八维立体了，对不对？又加上了几个，所以跟那有多好啊，我记得，但是很难实现，因为成本太高了。啊，假设我是想，比如说那个吃胡椒面的时候，哎，他就撒出点胡椒面，我一吃我也感觉到啊，他在那吃羊肉串的时候呢，弄点那个孜然的味道，哎呦，我就闻到羊肉串了。那后面那有很多的更多的器材在这里做，但是实际上不需要，为什么呢？这两个感觉就已经把你对世界的了解，大部分信息都已经掌握到了。大人长大，所以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就给我们两个感觉。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得到很多信息，我们听的时候也能得到很多信息啊。在圣经里边就很奇妙了啊，耶稣基督在整个的福音当中，至少啊，他非常明确的谈到了听的问题啊。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有耳可听就当听。那么这样的一句话反复在圣经里出现，尤其新约出现。那么整本圣经谈到听的跟听相关的这么一个词啊，跟人的听觉相关的这么一个词有多少呢？差不多有1200次。新旧约在新约当中，主耶稣基督谈听的，从耶稣基督谈的话当中就有16次之多。而耶稣基督谈听的这个东西当中，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就是这句话叫做有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我们会看到 在圣经当中，马太福音十一章当中，他第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凡有耳听的就当听，基本上就是这两句话啊，这样两个表达就表达。最后一次是在启示录，新约当中启示录的三章二十二节，这里边谈到了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当听。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话，但是我们没有听到耶稣这样说啊，凡有眼看的就当看，凡有眼看的就当看，我没有看到这句话，反而耶稣基督非常有意思的说了一句话，隐含的去讽喻甚至谴责这句话，他说你看到了你才相信，那没有看到相信怎么样就有福了。所以这样告诉我们，似乎耶稣基督更加强调了一个听觉，一个听觉，而超过了那个视觉，那么视觉占 94%， 那么听觉占的很小的一部分，为什么神很强调让我们听呢？哦，原来是有奥秘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有一个敞开的耳，谦卑的心，你的灵耳要打开，你的灵觉就没了，你的灵性就没了，所以你需要有视觉啊，你的视觉在神的真正的教导当中似乎不是一个主要的，所以神更强调听觉，所以今天我就要大家有耳可听的你就要听啊，我们要安静在神面前，我们祷告求神恩典。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你面前已经心灵敞开，主请你开通我们灵耳，今天要把你特殊的一个命令，特殊的一个教导，特殊的一个吩咐，那就是有耳可听之当听，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为什么你这么强调我们的听觉，为什么你的信息要透过话语，透过我们的灵耳，透过我们的倾听，真正进入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就要明白为什么。主你安静我们的心，你要把所有的有耳可听的弟兄们都要招聚在你的神座面前，让他们真正明白为什么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感谢赞美主，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么圣经在强调这个过程当中强调多少次呢？啊，我做了一个统计，强调了16次，而且都是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句式，就是有耳可听就当听啊，或者是凡有耳的就当听，他们基本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基本表达一个，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这么强调听呢？而忽略了我们正常常识当中啊，神说要看，你应该有眼可看的就能看，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思考各种缘由啊，各种的缘故到底是什么呢？啊，我说有这么几点，大家一定要清楚。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啊，有太多太多的这种情况啊，我们最近出现了一些情况，我们教会出现了一些情况，引发我的思考，引发我的思考。我们教会以前也出现这个情况，我们自己也出现这个，我自己也出现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啊，就是我们的耳朵没有被善用，我们出现了基本上啊，在耳朵没有善用的这个大的类别下或者大的问题当中，有三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叫做有耳不听，第二个就是有耳误听，第三个就是有耳乱听。这三个听法都是不对的，这个耳朵都没有正常的用法。第一个就是有耳不听，有耳不听的人，我们常常说这是一个孤陋的人啊，孤陋的人，固执的人，所以你怎么说他也不听啊，怎么说他也不听。有没有这种人呢？有这种人，因为他里边太多的自我，太多的小我了，所以你说他的过程当中，他好似是很听的，好似是进钱的，好似很钱，但实际上没有往他的耳朵，他这个耳朵出，这个耳冒，甚至连进都不进的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啊，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东西。后来神借着圣经的话告诉我们，确确实实的他是有蒙了心啊，他是耳朵发沉，他是真正听不明白的啊，他内心当中是没有打开的人。所以这里边就有很奇妙的一些现象，就有我们犯罪以后绝大部分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这个现象，包括我自己。还有一些东西，就是神要有一个奇特的作为的时候，他会用神迹告诉你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还记得吗？我们有一位弟兄，年长的弟兄，你们都叫某某大哥啊，他去某某地方去就职啊，去啊奉差啊就职。当时我们感觉，我自己的感觉，我就觉得可能不对啊，不是要去那个地方的。啊，后来他觉得自己也没什么选择，就去。其实我相信他也真正没有在神面前祷告，没有请听神的引导。没有的，结果啊，就透过我们某某大姐、某某姊妹啊，她就做出了一个奇特的梦啊，她就是将立 大姐哈、啊，因为他我知道他的信仰当中他是很稳的啊，他是不是啊？今天看教厉害看见，那天早晨突然说，我做了一个梦啊，很可能印象很深，因为他很少跟我谈梦的啊，他就谈到很印象很深的。我说什么梦啊？他说某某大哥啊，某某弟兄没有走了，而且那个时间是下午两点十分。哦，他说完以后，我就在这儿了，太亮，就是没有当回事儿。他说这是很清楚，很清楚。后来呢，某某大哥，我就送他十一点半，我在家里面送他，给他践行吃饭。吃饭我们大概是12:40到的山西机场。到了山西机场，我们在那儿照相照面大概是不到一点左右，他就进去了，不到一点左右。然后我就回到家里边，正好我在外边，我想喝杯水，我很少在喝，我就喝杯水。那个时间大概2点左右，然后接下来我就噔噔噔打电话过来了。哎，我这一看那个电话，我们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号，他就拿开了。原来他一说话是他某某大哥。后来这滑稽到一个程度，是因为在吃饭的时候，我恰恰的就当成一个随便的，也不认为他是一个很奇特的见证，就跟他说，我说今天啊，江丽做梦说你走不了，很奇特，而且大概2点左右你走不了。后来他听着也笑笑而已，说我们去了，时间都来得及。最后就说了，他跟我说了，他说真正让江丽说中了，我没有走。我当时都不相信，按理说他飞机已经飞了一半了。真的吗？他真的，你看电话吧，看电话真的是本地电话，就没有走了。没有走了的就是坏了，不仅没有走了，而且我犯了很严重的一些东西，等等等等。接下来的事大家有很多人就知道了。我当时一看表，差不多正好2点10分。就那个现看2点10分，后来他过后就跟我说了一个见证，他说太奇特了，因为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很细心的人，他不可能犯这种传世性错误，所以他当时就说，当时的喇叭也在说这个门入的这个关口啊，这个门啊，登机口啊已经换了，反复的播，我就是听不到，然后就播我的名字，某某某某某某先生，赶快到那个东西现在等你了。他也听不到，就在那收拾他自己东西，他听不到，这是很难讲。也就是说，神透过某些事就把你的耳朵给封住了，所以从那儿开始他才产生敬畏。他说：“哇，原来神做事还有这种做事方法。”所以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一种做法，不是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他给你耳封住了，就是要拦住你。所以有耳不听的 99% 的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刚硬，我们悖逆，我们不愿意听，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悖逆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神就任由你去不听的，所以去把你耳封上，所以这是很奇特的。有耳不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耳他本来听进去了也想听，但是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杂念，最主要的是自己的私欲，还有一些误导的价值观，然后怎么样，他曲解，他有选择的吸收，最后把很多应该得到的信息怎么样呢，他完完全全的误解了，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得到了一个曲解的一个信息，这是非常难过的事。所以我误会到今天，还有我交往这么多年，跟各地的交往这么多年，我就发现越是有城府的人，越是聪明的人，越是固执的人越是这种私心比较重的人，越是有才华的人，越是有属灵人，所谓属灵人常常误听，因为他被他自己的私欲、自己的自我和自己的骄傲完完全全的捆住了。所以我到今天的时候，我依然发现我们大家不太善于听，有的时候我已经明确告诉了这个事儿，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他依然不听啊，他依然不听，最后的结果就像我们众人所说的，我们中国的俗语所说的，叫不听老年人吃亏在眼前。所以是不是吃亏在眼前呢？我相信如果你真正的耳朵真正的发神听不进，听不进一些老人的话，听不进属灵长者的话，听不进神的肢体的话的话，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会出现这个问题，还会吃亏的啊。而且呢，在灵里边有一些东西呢，可能你已经看见了，因为我们是属灵人，我们有些灵已经开了，我们能够有些先知上的感悟啊，这所谓的第六感已经开始了。所以有耳误听的也是很难过的事。再有一个就是有耳乱听， 有点乱听的意思，就是它里边没有一个真正的神的总原则、神的真理的道的核心的要义在里边，所以他听听这个觉得合理，听听那个也觉得可以，听听这个觉得合我的心意，听听这个啊满足我的私欲，最后听来听去他整个乱了，最后就是这点沾一点，那个沾一点，最后整个是乌七八糟的一个大杂烩啊，这是诱饵乱听。这三个导致了耶稣基督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为什么强调了十六次？我说我们一个人对一个问题真正的记忆是需要差不多十七次。你看正好新约用了十六次，还有一次用也强调听，但是不是这个句式，是另一个句式啊，另一个句式，所以加在一起差不多新约就强调了十七次。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我们太费力了，太刚硬了，太自我了，太有许多小气了，太私欲了，很多东西最后我们就不听，我们不听完以后最后怎么样呢？最后的结果耶稣基督就这样说，有耳可听的，有耳可听的，有耳可听的，就强调了这么多次，三个字。如果你没有听到神的这句话，不遵守这段话，也不能够领受今天的信息的话，那你还是有耳不听的话，最后我一个结论，那就是不如聋也，就是你比聋子还不如啊！聋子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不会花时间交通的，因为他知道他聋啊，他用其他的感官去感知神的存在，他用祷告，他用什么东西？所以真正的聋子，甚至真正的瞎人啊，瞎子他的灵性不一定比我们差，但是你有耳不听的话，你浪费你的时间，浪费别人的时间，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你还不如聋子的啊，不如聋也，不如聋也。这是很遗憾的事，我们长着耳朵是神创造的一个非常精妙的给我们的一个功能，一个很精妙的机制，是神创造的耳朵啊，就是为了给我们听，但是我们乱听瞎听误听不听，最后的结果还不如聋子。四害也已，四害也。如果是一个有耳朵不会听的，乱听的误听的曲解的这样的情况，它会产生大概的三类的一个危害啊，我高度概括这三类危害。第一个危害啊，就是正信不立啊，这是跟神的关系。第二个，人际不协。第三个，自我不明。这是一个是跟神的关系，一个是人际关系，一个是对自己的关系啊。如果一个不会听的人，他会产生这三个危害，因为他不会听神的道。啊，因为他的耳朵常常是聋的啊，常常是关的，常常是乱的，常常是误解的、曲解的。最后呢，听的一个真理的道，最后结果是一个扭曲的道，是一个各取所需的道啊，取其所需的道，是满足自己的私欲的道等等。所以他的真正纯正坚定的信仰啊，就神真正一揽子给你要给你一直的一个信仰，怎么样呢？是不能够被吸收的，不能被建立。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啊姐妹们，有些肢体也有这样的情况，就耍小聪明，哎，我听见这个东西觉得这个神的话和我啊，那个神的话就和我，最后我就建立了信仰啊，这是非常啊扭曲的信仰啊，非常稚嫩非常有害的信仰，对吧？叫正信不立，所以你跟神的关系就不能建立好的关系。第二个呢，叫人际不协，一个不会倾听的人，所以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存在问题的。所以一个人我们犯罪以后就有一个安全，有一个尊严啊，先是安全感啊，有了安全感，有了归属感，归属感以后有尊严，就有成就感，对不对？我们谈到了一元里面我们失去了啊两权，一个是安全，一个成全啊，马斯洛把这个分解成五个体系啊，最后就是自我实现，就是自我成全，开始就是一个安全。所以一个人犯罪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被倾听，尤其是80后90后的这些小孩们总是喜欢我要说不要说倾听，所以一个教会不倾听他，哎呀，这个教会没有归属感，没有爱，冷冰冰的，没有爱的教会啊，等等，就是没有倾听啊。所以你倾听他了，哇，他就谈天说地说得很好，他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啊都谈了一下，哎，就觉得有归属感。所以有的时候跟小孩谈话，我发现了一招数啊，你不要教导他，你怎么样？你倾听他以后，问题解决了一大半啊，然后他就归属了。所以这是个，那么一个不会倾听的人，常常误解别人的人，常常择其要啊，择其所要啊，断章取义的人，还有一个呢，就是乱听的人，今天听的这个，明天听的，最后啊也是误解的人，所以最不讨人喜欢。所以人也不太喜欢这个东西啊，小到肢体之间，我们非常密切的肢体啊，就是小组的同胞、弟兄姐妹之间啊，甚至配偶之间、夫妻之间这个东西啊，大到同事之间、上司下属之间， 老板绝对不喜欢一个不会听的人，你记得啊，因为老板和下属的关系，老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发命令的人啊，听从的人呢就是 yes 吧 yes 吧啊，是这样的一个，所以 yes 吧的意思就是你要听懂啊，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社会的一个规律，只要是一个有系统的有效率的组织，都要有权柄，都要有组织的，谁也设立有权柄，所以权柄当权的他就要发表命令，所以你要听懂，听懂完以后再做。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老板最不喜欢的人就是不会听的，就是不会听的，听完以后误解他的意思啊，误解完以后强词夺理啊，然后接下来乱七八糟的在底下去散播一下，是这种人最讨厌，明白吧？所以这老板是很讨厌的。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孩子到了新加坡以后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在职场，在跟同学跟老师之间的沟通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家里边我们是老板，对不对？我们独生子，我们下边有好的很多很多的顾命大臣啊，四老啊，姥姥爷爷奶奶的，这是顾命大臣，还有一个叫做执政大臣或摄政大臣啊，我们就一啊爸爸妈妈这两个，对不对？所以左丞相右丞相啊，就我们都命令他的，都是他们听我们的，我们怎么听他们？所以我们独生子女本然的就不会听，都是小霸王。所以可以说现在倾听方面一切出问题，我相信人 80% 以上是因为在家里边就没有很好的训练，他在家里边就不是一个会倾听的父母教导出的一个会倾听的儿童，所以他不会听的，所以到了这边来以后就很难带。那有一些抬高八斗的啊，像我毕业的学校，像北大，像江丽毕业的，像清华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到那个地方都喜欢老板先听他的，为什么呢？我是天之骄子啊，我是最熟悉啊 number one 的学府出来，所以我要发展一套东西，对你的公司对你的企业一定有帮助，所以你先听我的。实际上是瞎胡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的智力不可能差这么多，所以你没有经验不可能提出一揽子的一个宏观的计划，一定是纸上谈兵。所以我们就出现很多的问题。我以前曾经有一句话，这是北大传媒书记告诉我的，他说北京大学毕业生啊，到了一个工厂，这些工厂的领导要花半年的时间只摸清一个问题，就是这小子不是来捣蛋的啊，就是他真是想做点事儿，他的动机是好的，但是给人的感觉是这小子来捣蛋的啊，要翻天的这样的，所以你说多遗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北大在中国来讲是很少做官的，北大很少做官，然后现在出了一个李克强啊，清华就很容易做官，为什么？清华它有一个体系啊，它有一个顺服的体系啊，北大是一个自由的体系，完完全全的张牙舞爪，每个人都张牙舞爪，都好像啊，今天是舍我其谁啊，今天都是天之骄子，今天都是什么呢？各领风骚数百年啊，江山代有才人说，现在是我了啊，哥哥啊，今天就是我要领风骚了，就这种人啊，所以这样的一批人怎么不张牙舞爪呢？怎么可以倾听呢？所以人际关系不和谐，最最根本的最难过的就是他会自我不明。所以老子有句话叫做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所以一个不会倾听的人，他不大可能明白自己，不大可能明白自己啊。所以因为他慢慢的，现在还好，你们现在还好，现在多少还说得进去话，当你们再大一点的时候，连话都听不进去了啊，那个时候就好像冰封了，千里冰封往里雪飘了，冰厚的已经翻尺了，那时候再凿也很难，现在就初初结点冰砸开也还好一点。很遗憾，砸开以后冰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如果你本性很冷的话，你很快就封上，再砸再封再砸三封。那么从木者角度，从长者角度来讲怎么办呢？就定期的给你擦一下啊，让你通通气，就像那炉子一样给你通通眼，要不就煤气熏死了，这是一个东西。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不明白这个道理，而给你通通眼的时候啊，他觉得哇，动了我的根本啊，动了我的元气，不行的啊，我恼火的啊，这东西，所以他就不太明白自己。一个不太明白自己的人，你想想他注定他是碰壁的啊，他是碰壁，而且大到一个程度，这一个人要到了四五十岁中年，如果他还不明白自己，不会倾听的话，他碰了壁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他都不知道怎么撞的墙。然后接下来他会怨天尤人，哇，这个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撞墙 啊，这是最遗憾的事。所以三个，这已经很高的概括，我没法展开。如果我们讲一些课程，我们用一些互动啊，这个东西，我们讲人际关系，我们就出现很多关系啊，老板和上司关系，和朋友关系，和亲属关系，和配偶的关系，和女朋友、男朋友的关系，然后从肢体的关系等等，我们就可以说很多关系。因为你不会倾听，你就会发现你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你得罪人啊，你得罪人，你都不知道怎么得罪的。所以我管它叫失聪之故，是失聪。失聪的意思就是耳朵聋了，耳朵聋了。原来沟通不畅啊，会使我们失聪。失聪以后啊，因为沟通不畅是因为失聪，失聪以后会使我们沟通更加不畅。所以世界有一个叫做经营之神，大家可能知道，这个经营之神叫松下幸之助。这个人有一句名言，他说企业管理啊，第一是沟通，第二是沟通，第三还是沟通。他有一句名言，他这个名言我给他再告诉他的，我说世界一切的沟通，第一个是倾听，第二个是倾听，第三个还是倾听。因为沟通开始就是倾听，沟通最基本的还是倾听。如果倾听不清楚，沟通没法沟通。所以沟通之间就变成了戒指戒带倾听戒指啊，耳朵的东西，所以很关键。目视不及，那我今天就要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谈一个很重要，这个问题解开原来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作为创造的主，他给了我们几个感觉器官，六大感觉器官，现在我们失去一个灵觉灵性啊，属灵的感觉。他为什么不强调我们有 94% 的摄入信息的这样一个器官呢？也就是视觉的眼睛，为什么不强调？为什么不说有眼可看的就当看啊，有眼可瞧的就当瞧？为什么这样呢？他为什么这么强调有耳可听就当听？原来在人的真正的交流的基础上，人对整个大千世界包括属灵世界理解基础上啊，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或者说一个现实一个实际，就是眼睛所不能及，所以目力不逮，眼睛不及。这个什么呢啊，我给大家总结这几点，你看是不是。第一个叫做往者不可见，我们有一句话叫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是不是来者犹可追呢？不可追啊，叫做来者犹难看。往者不可见，来者犹难看。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心意实难览，心意是很难看到的。然后最好的灵运即可观。所以这几句话大家记着，你就通了，你就通了。所以为什么曹运弟兄说的一句话让我刻骨铭心呢？曹运说什么呢？曹运说，我如果不信基督教，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智慧呢？我知道他现在智慧长到什么程度了，但是有一点，他智慧比以前真正是上了一个台阶，一个大台阶。因为他不会想这些问题，什么形而上，我们以前不都反对形而上学吗？啊，这个灵就是形而上的东西，所以灵界形而上的一些东西开了，当然我们人智慧肯定比唯物论要强了，因为我们要思考，我们要体验很多属灵的事。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应该现在比美国人要聪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懂英语啊，我们又懂美国文化，美国人骄傲啊，他只能懂美语和美国文化，所以我们是双文化双语言，当然比他强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美国的饭碗都被中国人拿去了啊，都被犹太人都被印度人拿去了，因为它是双文化。那么目力不逮啊，我们简单的谈这四点。第一个，往者不可见，就是我们见都是当下都是现实的，那么过去的我们见不到，对不对？我们反复说的啊，到底秦皇汉武到底长得什么样我们见不到的，到底存在不存在我们没法靠着眼力来决定它存在不存在，所以我们说眼见为实，这句话是非常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啊，我们的啊南开的同胞，我的可能你是不是天津人老乡吗？天津人不是天津啊，我今天也挑战你，就是你不明白圣经的真理，你可能不思考这问题，你觉得眼见为实就是这样啊，眼不见怎么能相信呢？但是我就告诉你，你眼没有见到秦皇汉武，你看到的都是一些画，你知道吧？啊，有的是一些油画，有的是一些漫画，也是这些东西。所以怎么样呢？你应该不应该相信这个历史上有秦皇汉武？啊，你应该带着绝对怀疑的观点去思考这些问题。最后想来想去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能看见的，因为昨天也见不到了啊，明天我也见不到，我现在只能看现在的啊。最后就变成了怀疑论，就是休谟啊。这个西方有一个英国的有一个著名的怀疑论者，那就是休谟，就是我只能看到眼前的，其他的我都怀疑。这就是往者不可见。那来者又难看，来者未来的共产主义到底什么样子，我看不到，所以我也不能相信呢。 眼见为实的，没有看到我怎么相信？心意识难揽，心意识难揽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抽象的东西，内在的东西，我们说表里，表里，表里是神创造这个世界当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有灵，我们有身啊，我们灵与肉的合一，所以我们的肉我们可以看见，灵我们看不到啊。我们的心灵谁能说你心灵给我看一看？没有的，对不对？所以灵意识难揽，灵意是看不到的。所以在甲骨文当中，我们就知道楔形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字都号称是历史上著名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比如说水啊，我点一下，点两个水就出来了啊。然后接下来我就谈了这个心怎么办呢？我就弄一个肉心，弄一个小坠啊，就是心了。爱我就很难办了，这个爱就很抽象了。心还可以里边给挖出来看一看，那就爱就很难说了啊。里边更抽象的东西，它就很难做了。所以。象形文字有个最大的欠缺，就是什么呢？表达抽象的含义啊，因为抽象的含义都是内在心灵上的东西，所以我们抽象含义，我就用一个词叫心意，就是里边的抽象的一些感情的一些东西是很难办的，对吧？就不能够用眼睛看到的。所以你说你爱我，我到底怎么能看出你爱我呢？我说你说我顺服你，我到底怎么看你顺服我呢？你听话，到底我怎么看你听话呢？所以我看不到的，所以只能靠听，你看到吗？然后第四点叫灵运即可观，灵运即可观就告诉我们，原来除了这个有形世界，我们有心灵，这个形而上的无形的世界完全是灵，完全是心灵，就我们下面这个心灵包在肉体里面，上面完全是灵体，完全是灵的运行，所以叫灵运，灵的运行啊，像行云流水一样。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就给我们看到神的灵运行在水上，所以神是如风如火啊，如水一样运行，大能运行的。所以这个东西怎么通过眼睛看呢？我就看不到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他就谈到了神是个灵，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不可看的，知道吧？神是个灵方，那个语境当中就是告诉我们神是不能够用肉眼看到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告诉我们神说话的那个处境，告诉我们你用肉眼相信这位神是看不到的，你只能是用灵的感觉才能够慢慢，所以你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才能真正讨他喜悦，因为你也有灵，他有灵，这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问这个梁彦成博士，我就问他，我说你有这么多的体验啊，他不说有好多体验嘛，对不对？那我就说了，我说你到了那个最高的层次那个体验当中，你看到那个灵体当中是什么样子的？给他问住了。我很难说了，很难说了。后来我就说，到底怎么样？哎呀，像那个破布片一样飞来飞去，就是麻布片那的。后来他说了半天，他自己也很难，他只能想像那个东西，像那个。其实你像像一个麻布片飞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话，我们很难形容的啊。那还是一种灵的一种感觉啊，感觉。所以这是目不能及，所以靠什么呢？就靠听实现。往者不可见，来者又难看，心意是难揽，灵运即可观，然后靠听实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是靠那个心灵，那个灵，然后把他的一个意思用语言传递出来，然后你听到了这个概念再解释出来，然后你就明白了。所以就靠听实现了。哦，原来这个听力在过去、在未来、在身、在心灵、在灵力当中，它起了这么大的作用啊！是因为眼睛在这个方面全然能效，只有靠听能够说，明白了吧？所以这样来讲，我们跟神的交流，神是个灵的话，最主要的是靠听。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的一切丰盛有形有体，在耶稣基督里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哎呀，你说太遗憾了，我没有看到神。我真正羡慕那三年半，我活在那个巴勒斯坦多好啊！后来说巴勒斯坦，如果你活在巴勒斯坦北部现在的淡那个地方啊，黑门山那个地方，你可能也见不到，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牛车，又没有马车，又没有现代工具，又没有高铁，怎么办？你说很遗憾，那你还不错了。如果你生在那个时候，差不多是秦始皇那个时候，如果是那个时候啊，汉朝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你确实生活了三年半，但是你也见不到他，因为路途遥远啊，整个地狱祖国你更不可能看到。 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能够靠那三年半，我们要靠怎么样呢？一个永恒的灵发出的永恒的信息，然后我们接受，我们相信，信仰之后才这样建立。否则的话，跟耶稣基督最多的啊，就是那几千人啊，那几千人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数百亿的人当中，只是我们叫做一小撮，一小撮，一小撮是一个贬义的，有点贬义的词，所以实实在在就是那几个人。你想，如果那几个人的话，只有那几个人才相信主的话，那的福音就不用传了吗？还传什么呢？也没有办法。所以神感谢主，感谢上帝，他就创造人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个听力，给了我们一个听觉，给了我们一个耳朵，我们就可以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过去是五千年，未来是五千年，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还可以倾听人的心声。然后接下来话是极限，那你说孔子当中我们看一些话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古代的话，哎，我们知道，哎，孔子那个时候话就留下来了。未来的，哎，我们描述一幅画未来的图景就可以。你看看一下，看一下不是看到一幅画吗？啊，未来的东西是可以的。所以话也有局限，话也有局限。话如果没有一个声音，没有一个文字的解释，没有信息的解释，它就会出现什么局限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局限。第一个，难表心底。第二个，一生奇异。第三个，难及灵异。这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用把最抽象的东西用一些最复杂的话表达出来，就像天主教，就像东正教，尤其是东正教用了很多的很多话，形成了一个 icon 的这么一个 theology icon 的一个神学体系，明白吧？所以他用完全用话来表示。但是很遗憾，当我们看话的时候，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很丰富的一些信息啊，实际上话只能表达一部分，它很难真正的表达清楚。而且呢，因为话有许多的其他的一些部分，所以它让人看到以后很难，很容易生歧义，就是他注重他的鼻子，他注重他眼睛，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最后他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然后难及灵异，就是灵界的东西谁都没看到，我怎么用话来表达呢？当谁用一幅图画，用一个意象表达出来的时候，他也只能表达一个表象性的东西，他就是里边更深的、更丰富的，而且是流动的东西啊，是很难表达。所以我谈到灵异的时候，这里边有一个流，我说灵以前它有一个流的意思啊，它有一个风的意思，它有一个流动的意思。所以画是一个符号，一个定格啊，它是很难把一个丰富的、复杂的一个流的东西表达出来，它只能是一幅就表达完了。所以我们就需要电影，电影就哇哇就展现出来了。电影如果是无声电影，我们听着非常难过，我们要猜它到底说什么意思，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声电影啊，彩色电影等等。所以你看，电影当中就把话和声音和信息当中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就相对的就多一些啊。这是人的一个创造，人的创造。所以话是有这个局限的，我们靠什么呢？我们靠话传递。画画传递，所以话是很难表达心底的啊。这个什么呢？啊，它一生很奇异的，然后难表灵的流动的丰富的灵的真实的真谛的，所以我们就靠话来传递。你的灵现在是一个流，你有丰富的你内心世界，我的灵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我们俩如果要都是同话来传递的话，那就惨了。那我不停的就发画漫画给你，你画漫画给我，我不行的。我打个电话，我现在很想念你啊。你说我现在很恨你啊，就完了啊。我就发个电话就完了，很简单。然后我要画一个东西，咬牙切齿的传过去，然后你再哎呀很愿意拥抱我传过来，这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一个字一个符号传递过去，所以听觉就变得很关键啊。我们用一个概念一个声音啪就传过去了，所以靠话传递。啊，为了给大家加深印象，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啊，这叫做一种画的原理。所以这幅画是个世界名画。这个世界名画它其中有一点，为什么它成名？是因为它是解释它的，它可以产生歧义。你看了吗？本来画要传递，尤其西方要表达一个精细的意思，但是这幅画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朦胧的表达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人到底是喜乐，到底是忧伤啊？到底是正在恋爱，还是正在做母亲的那种美好，还是正在有人说他是一种怀孕当中的一种美好啊？所以说在手纹当中那血管像怀孕一样 啊，这是怀孕当中的孕妇的微笑，男性的微笑，啊，所以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世界名画，我们看世界名画必须要有注解的。如果没有注解的话，我们是看不懂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几百年前那些作家到底怎么画这些画，到底他表达什么，而且还有很深的文化背景。所以你看到一定要靠文字信息传递信息，对吧？否则的话就一生气，而且内在的他的心理我们表达不清楚。所以耶稣基督就给我们谈到了，啊，他说神就像启示，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化来的。道是什么呢？道就是神的心意。那么我们要信这个神的心意是靠听，不能靠看，因为它是灵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是听道是从哪来呢？是从基督化来的。基督作为神的本体，要把他的心意用话语给我们表达出来，我们就听到了，我们就听到了。所以我们的信仰就变得如此的简洁明快，就是我们信仰灵界看不到的东西，靠什么？靠听啊，靠听。听什么呢？听神的话就可以了。我们的信仰就建立起来，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弟兄啊，这进化论也好，有树林的感觉也好，有些过电的感觉也好，有些感动也好啊，最好让我看到神迹也好，等等等等，都是错的东西。最后走了一大圈，信了以后，哎，你会发现这句话说的最简单，信道是听听的进化来了。你看我现在看这句话的话，就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啊，就是原来这神就说这么简单。因为你看是看不到的，你用那些东西你其实没什么用的，那叫缘木其语，那叫兜圈子，没有意思。就这么简单，就好像一个西方的一个牧者啊，说了这么一句话，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在西方，就是啊，科学家用各种方法证明神的存在，最后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努力奋斗啊，透过灵魂学，透过微啊分子生物学，透过很多，最后发现一定有个上帝，因为这个世界不像啊达尔文说是的，因为太多太多的缺陷，不可能像达尔文说的，最后走来走去走来走，哎，都到疯癫了，最后呢，那几个神学家在几百年前等着他。啊，原来你走了这么多圈子，最后我们在上面，圣经早就这么解释清楚了。我们也是这样，原来神这句话就告诉你，信仰是这么简单啊，信道就用你耳朵听，听谁的？听神的话就行了，你不用兜圈子，因为你眼睛是看不到的，因为它是灵，聆听之要啊。既然是听的问题，那我们就要听，告诉神创造我们人有这样一个听觉。它的要点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最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我就告诉他，说要就是目标啊，它的目的，神创造我们听觉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用神这个创造目的是什么？就两点，就两点，总括起来就两点啊。当然分数起来还有很多，我就说高度概括就两点。第一个什么呢？叫做人言，听人的话。第二个就是神语，就是听这两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只有三类灵体是有高度的智慧的。至于动物有些本能，它不会说话，我们也听也听不懂，对不对？我们听鸟叫，我们听海豚叫，我们听来听去也听不懂，它就几个声音啊，一呼去还活过来，哎，狼嗷嗷叫啊，狼过来了，然后再放啊就跑了。我们大概也就听到这个意思。但是人的，因为他内心世界太丰富了，所以我们表达太丰富，所以神就给我们一个语言的功能，而且这个语言的功能最有意思。啊，就像 QQ 这么一个啊不懂事的孩子，几个月的孩子啊，这个时候他学语言最旺盛的时候啊，他就莫名其妙本能的他就学会了。我们现在八岁以后吭吭哧哧学英语，学了30年，现在你说还说不清楚。对，你看到神的奇妙了，他就给你一个听觉，然后给你一个语言的学习能力和表达能力就够了。你把这个能力掌握到了，我们有人就可以交流了。然后第二个灵体就是丰富的灵界，我们眼睛看不到的，需要听去沟通它内在的世界，也就是表和理，有表啊，有表话语声音及理，它内心的心意，那就是神和天使，还有一个就是魔。所以我这里边听人言听神语，不要听魔的话，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听了魔的话以后就是乱了，就我们说的三点啊，有耳不听，有耳乱听啊，最后是有耳乱听，乱听就魔的东西也进来了。魔的东西透什么呢？魔的东西有的时候是透过人来说的啊，透过人来说的。神的话也常常透过人来说，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人言听什么呢？听人言，你要会听。听什么呢？听神语，你要会听。那听鸟语花香听不听呢？那是另外一回事，以后一会儿再说啊。主要是听人言和神语。
人眼听什么呢？是不是听完以后我把它录音下来，把它模仿出来啊？模仿历史的声音，伟人的声音，好像模仿像小沈阳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听人言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知神知人心啊。人言是表达他的心的，所以言为心表，明白吧？言和心是表里的关系，明白吧？描写的，所以道成了肉身，所以丰丰富富有恩典，所以神的一切丰盛有形体居住在基督里。什么意思？基督是神的言啊，所以神的表达，这就告诉我们，基督的言行各个方面都是神的心，都是奥秘的属灵的神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可见的表达，可听的表达。我们抓住此，所以耶稣就叫做道啊，道英文翻译就是 word， 我们翻译就是说话，不是暴露的意思，不是道理的意思，也不是原则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 word 的意思啊，是话语的意思啊，是这些。所以我们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们要听人的背后的心思，我们要听人弦外之音，我们要知道这个人说这个话背后他到底什么意思。所以人犯罪以后的话，就出现两类表达，一类表达真诚的表达，我说这个就行了；一类表达叫做什么呢？扭曲的表达啊，含蓄的，或者包括含蓄的，就是我有意的不把我的心思表达，让你啊怎么样？这里边又还有两个啊，恋爱的时候，你看含情脉脉的女孩羞于表达啊，她常常爱你，她不爱你，等等，那是一种善意的含蓄啊，善意的含蓄。还有一种是恶意的含蓄，就是我有意的欺骗你，所以说兵不厌诈就属于这种表达。所以正常的情况圣徒相通，我们应该是善意的表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成本最低，我们的沟通起来最有效果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合一。啊，所以知人心，所以我们听人言是为了知道他的心意，因为人的心意是不可见的，无法用话来表达出来的，所以用无法用图画表达出来，但是可以用话语表达。那么听神语是什么呢？是小神意啊，神的心灵，神的意思也我们也看不清楚，也不能用话用图画来表达，只能什么呢？用神的话，我们听到了哦，神说怎么样要传福音，神说要爱人如己，神说要彼此相爱，神说要彼此顺服，神说啊年幼顺服年长，神说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要在爱里合一，就告诉我们，所以你就明白神的心意，这么简单。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话而来，就这么简单。那么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归纳一下言语的形态，言语的形态。那你说听这个东西到底都有哪几种听呢？我说有四种听啊，有四种听，这四种听是很重要的，有耳可听的就当听。你要明白原来有四种的语言形态，第一种听就叫做有声之言，这是最基本的啊，这是最主要的。我们说内心，包括我现在说话，都是要把我内心领受的神的话语，我内心的感动，针对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就表达出来的。所以我这是通过有声的语言，通过概念，大家听懂了就明白逻辑了，就明白了啊神的这个感动和托付了。还有一个呢，就叫做无声之言啊，无声语言的 non-verbal language， verbal language， non-verbal language 的意思就是透过肢体语言，透过眼神，透过一些表态，你就能看到。所以一个人真正的很多动机，真正的内在下意识、潜意识当中的一些东西，常常是 non-verbal language 出来的。那么，所以西方在这个方面心理学、行为心理学当中，就能给我们看到他的动作，比如说啊，他这样就带有防备心，他插手就带有对你有拒绝意思。当然，这是西方文化给我们看到的，不一定用到中国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些 non-verbal language， 尤其是对方的眼神，因为眼神是 language non-verbal language 传递最主要的一个渠道，它大概 90% 的 non-verbal language 都是通过眼神传递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眼神，他已经离离经的游离在那中了，顾左右而言他了，已经这样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已经心不在焉了，心不在焉。所以 non-verbal 大家也出去，所以他 verbal language 传递的，哎呀我很认真听，但是一个哈气在那看，那就说明了他已经不认真听了啊。所以有一次我到美国去，就看到一个人啊，号称是属灵的人，我一边说话他一边抠他的这个指甲，然后这样咬，所以我就知道他已经不认真听了啊，所以我就适时而止啊，适可而止打住了，这叫做知趣啊。然后接下来还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叫文字之言，文字之言是什么呢？是历史的流声，历史流声啊，文字它不是图画，大家记啊，文字不是图画，文字是什么呢？是历史的声音，透过神给我们一个恩典。那就是人有文字的本能，其他的动物都没有文字的本能， 所以耶稣说，有耳可听就听。还有一类叫做文字的声音，文字是历史的声音，最后用文字保留下来，所以你也要听。明白，现在 IT 技术已经可以把历史上的语言透过人的某种声音的模仿表达给表达出来了。所以现在网上你可以听到司不真的讲道啊，是一个活人啊，念司不真那时的讲道稿子也可以听出来了。我们自己也可以朗读，我和你看。总的来讲，这个文字的语言你千万不要忽略，因为它可以把我们人的这种直接对话拉向历史的过去和历史的未来啊，而且可以把很多奥秘的东西都可以留下来。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录音啊，录音以后呢就是啊一个历史的语言啊，就是一个历史的语言。那么录音以后整理成文字，整理成书出来，那也是文字语言。所以有声的语言、无声的语言、文字语言是三个很重要的语言，我们要理解啊，是灵的交流。最后还有一个语言，这个语言不常见，这是很高超的人才能明白，叫做什么呢？天籁之声。我们不叫天籁之声，天籁之声是一种自然的韵律啊，我们说叫天籁之言。天籁之言，中国易经当中就谈到了，叫做天垂象是吉凶。所以天会透过奇特的一些符号，透过奇特的一些文本给我们读啊，我们人啊，圣经告诉我们，神透过环境向我们说话，神透过环境编织我们，神透过环境塑造我们，所以环境是神传递他内在心意的一个表达。所以一个人他智慧到一个程度，他的灵性高到一个程度，他可以透过环境怎么样呢？他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这是高超的属灵人生的明白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一到一个地方还没有说话了，他已经感觉到这个地方不对了啊，这就是环境，他可以听出环境的声音啊，就把那个灵的背后的本质都带出来了啊，这是比较高超的。大家也不要轻易模仿，模仿以后就弄得神神兮兮的了啊，就那种情况了，不是这样。就是你到了一个程度的话，你自然有这个水准啊，我们叫水到渠成。圣中者也，如果你这四个方面都会听，你就不是一般的耳聪目明了，你叫做圣中者也，你是圣中者。圣聪者在东方文化，在东方宗教里边谈得很清楚啊，我们叫法尔通，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听到美国那边说话，我可以听到奥巴马在白宫里说话，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现在不谈这么意思，我们就谈整个的神透过启示能够传递给我们的一些文字和一些话语的符号，我们可以全然的敞开，全然通达，全然的倾听，这就叫做圣聪，能够听神的话，能够听灵的话，能够听圣灵的话。何以失通？那么我们没有达到这个圣聪，出现了有耳不听，有耳乱听，有耳误听这样的一种像比聋子还惨的这么一种境界，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会出现失聪这么多呢？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反复这么多次要说有耳当听这当听，可听这当听？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失聪者，失聪者原因何在呢？我们都知道是罪的原因，那么罪的原因透过哪几方面表达出来呢？我想透过这几个方面表达。第一个叫做固据其语，第二个叫浅失其意，第三个叫做私智其取，第四个叫做祸使其名。这四个方面我用黑色的代表，就告诉大家这四个方面是我们的生命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听力。第一个叫做固陋固执啊，这样的一种才具一种人格啊，这种人格的话是有的啊。我们现在目会到一个程度，我们周边的肢体也有这种情况啊。我们外在的其他的人，还不要提罪人，我们现在属灵人也有这个问题啊，很固执，很固陋啊。最后结果来就是固陋寡闻啊，这样的很固执，然后他就拒绝一切的话语，神的话语，人的话语，神透过人所说的神的话语。所以他就拒绝这个话语。第二个浅失其意，浅呢就是他也在好像在倾听，也在努力的倾听，但是呢他因为很肤浅啊，或者他比较机械的理解，或者是某一个狭义的理解，或者比较啊就是专注的这么一个理解，他没有理解到更深的含义啊，更深的 一种舌赖之言。所以我们人的灵魂有个最美妙的东西，最丰富的东西，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话当中是有很丰富的啊，这好几道的东西，我们先表达一个意思，后面还有意思，再后面还有意思，然后周边还有意思。所以一个人很聪明的时候，他听懂你的东西，他就明白你后面到底你的动机背后潜意识到底是什么，甚至你自己说话就还不明白的，他已经明白哦，你背后那个动机了，明白吧？所以我们呢，因为受一些机械化的训练和专业化的训练，我们知道哦，你听这个，我就完全用声音解声音，就像那个电报员一样啊，这个孵化过来，我就是这个 A B C 或者一二三这样东西，或像那 coding decoding 编程一样啊，完全是机械语言的。人不是机械语言，人的沟通丰富的不得了，所以尤其是中国文化，我们的沟通含蓄的不得了。啊，还是作者，所以我们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所以到了东方文化来讲，常常对中国的官员呢，中国人打交道就不明白，美国人就来，尤其新加坡人啊，这种 ABC 也好，或者是 banana 也好，就过来，到了中国以后，就感觉不对啊，跟中国人沟通不了啊，我也是中国人，我也是华人，但是我跟你们中国人怎么沟通不了呢？是因为这个文化很奇特，很奇特，我们要明白更深的含义，对不对？就是小王出去。啊，你说好，我出去出去，这就是所谓显示器。如果他聪明一点呢，他就说好，看、哦、我出去是可以，但是哪一点得罪你呢？你到底为什么对我发怒呢？哎，他就明白下一层意思了。然后接下来，好、哦，他是有钱，那我以后不说。哎，他就明白了。哦，原来我说出去只是一个最浅表的意思，知道吧？我背后的怒气他就明白了。然后我怒气的原因他再明白的话，那就通达了。对吧？你就叫做善解人意啊，就非常善。如果我们的沟通都是这种沟通，那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矛盾，都是善解人意的人啊，那我们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们也不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啊挣扎，夫妻的挣扎，朋友的挣扎，肢体的挣扎都不会，非常好，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灵儿已经开通了啊，我们就直接听人的心意，不是听他的声音，不是听他最浅表的这层含义，我们要听到他内心的动机。啊，这就是好，这是浅失其意，失去那个深意，私智其取啊，因为他有私欲，所以他就扭曲了对方说话的意思啊，这是很难办的。我最难办的就是服侍一些人，因为他有很奇特的一些私的东西，我用私还不一定把，就比私欲还要广一点，就是我的东西 ，ego 的东西。他有私欲啊，他也有自我，他也有很多骄傲的东西。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你怎么表达过程当中怎么样的，他选择性牺牲，他就留一多去一多，留一多去一多，最后出来都走样的东西。所以就是一个不忠心的人。所以一个人为什么最后落到一个很惨的境地，不忠心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私智其取，因为他有私欲，他有自我，他有私心，最后曲解了别人的意思。最后结果他还认为他按照正经的按照自我的正直和理解去做，结果出现的东西是他连自己都不知道啊，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当然还有一种私欲，他就是有意的扭曲这个东西，歪曲这个东西，然后他还传递这种歪曲的东西，那就是罪的东西，那就是明显的一个罪的东西，最后叫做祸使其迷。祸使其迷，我们说蛊惑人心，祸使其迷，就是一些外来的，甚至一些啊不好的信息，不好的人，罪人的信息，魔透罪人传递信息，都把他的灌到他脑子里了，最后使他意乱情迷啊，整个完全完全迷惑了，他不知道真正神的心意是什么，真正神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肢体，透过他的教会传递什么信息啊，他是迷惑的。所以四个，一个是固漏啊，一个是固漏。气量很窄，一个是肤浅啊，太单调，太单纯；一个是有私心私欲、自我；一个是别的很多信息的蛊惑和蒙蔽。最后他莫衷一是，最后他就迷了，所以就失聪了。他有耳朵啊，他的听力从生理当中听力非常好，但是从真正的听力当中的那个目标，就是明白灵背后的心意，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可以重复一句话，我们可以复说，我们可以默写一句话，我们可以背诵一句话，但是那个意思我们不知道。恢复之法，那么我们最后要给大家恢复之法，我们都犯罪了，都有失聪，不同程度失聪啊，怎么办呢？我们就用神告诉我们的几个方法恢复。我总结四个方法，叫做四清之法。第一个叫做心清，第二个叫做听清，第三个叫问清，第四个叫详清。这四清之法啊，我把它叫做四清
执法，四天执法，心清。神说非常清晰的，清晰的人就说必得见神，看到了吗？神要亲自把他心向你显露。所以一个清心的人，他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一个清心的人，他可以明白对方的心意，一个清心寡欲的人，他可以真正在沟通当中没有私心的，没有干扰的，他不会曲解，他不会主动的和被动的曲解对方。所以我们夫妻之间，我们朋友之间啊，我们上下同事之间的话，如果是清心的，没有自己的很多的乱七八糟的私欲的东西，自己的沾染东西，我们应该更好的沟通。第二个叫听清，就是你有清心了以后，如果你耳朵很背啊，如果声音很嘈杂又很远，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听清。如果对方说话很快又有口音，你一定要纠正啊。如果对方说的是新加坡英语你又听不太懂，你一定要问清楚，这样你就可以听清了啊。所以听清一定要听清。如果听不清怎么办呢？怎么样？你要问啊，一定要不耻下问，或者是啊不厌其烦的问，不厌其倦的问，问清楚。问清楚完以后是不是就到位了呢？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要想清楚。想清楚意思就是神给了你一个智慧，给了你一个联想和综合的能力，你要前后把这都想好以后，最后明白他背后说话的真正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说想清的时候，就用神给你最高端的一种智慧，要综合，要下综合判断，要知道他背后的一些话语。所以想清很关键啊，所以我们叫做四清之法，很简洁，但是每一个方法都需要操练，都需要具体的操练。最后啊，我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公式，或者这样的一个啊定律，叫做相合方可。一个人听清了，是不是他们就能够合一，他们就能够达到一个神心意当中的一个相爱，是不是我们就在基督里边成为一体，是不是真正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些美好的使命和见证？不一定，它还有几个条件，还有几个条件，所以叫做相合方可。相合方哪几个条件呢？最主要的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做言必成，说话的那个人如果言不由衷，有个故意的使诈，你就没有办法了。你听得越清，信得越诚，最后怎么办呢？你受骗受得越厉害。所以我们彼此说话的时候尽量的要真诚，所以必成。第二个来讲，听必明，听必明。我们这里边没有说听必清啊，没有说要听声音的 pronunciation 啊，那个 phonic 那个东西要听清楚，而要明白啊，知晓背后的意义啊，心意心灵的意思，不是明白他那个啊那种声音啊 pronunciation 不是那个东西，要明白他那个心意啊，所以叫听必明啊。第三个叫做信必行，如果你听完了以后相信了啊，你一定有跟从啊，你一定有行为方面的回应。我反复举这个例子，比如说我要请夫子，我要请你去吃饭啊，接下来啊，我就言必有忠，我是真诚的邀请你。然后接下来你听，一定要听明白，那你就问说，哎，他说我相信你请我吃饭，然后告诉我什么时间、哪个地点、到哪去，你要听清啊，没明白啊，我告诉你了。然后接下来你明天我说七点对吧？你七点就一定要过来。你不过来，你相信了听明白了还是没有用，所以信必须跟行动相连接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行必成，如果说你去行，哎，行到半途你又退回去了，或者是吃了一半然后你又走掉了，这不行，叫做行要求成功，要成全啊，因为一个应许一个信息带出来以后的话，它是一个整全的，应该一个 promise， 一个整全的东西，最后它有达成的样子。所以神告诉我们，你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必然有荣耀冠冕。所以我们既然相信，我们就行我们就行到底，最后我们就得这个东西，不要半途而废，半途而废就残缺了，你做了一些东西最后你又没有达成，最后留着一半，这是很遗憾的东西，很遗憾的，千万不要半途而废。所以我们给大家的自省分享和行动是什么呢？四个方面，一个叫做视有合线，就是视觉有合线，图画有合线，眼睛有合线，线的意思就是限制的意思，有什么限制。第二个来讲就是耳合补眼，耳朵怎么可补眼睛，
为什么要补眼睛？耳朵有什么能力要补眼睛？神怎么创造了视觉和听觉，让视觉和听觉互相互补，而且听觉对于属灵的东西确确实实是不仅极大的弥补了眼睛的缺陷，而且成为灵界沟通的主要器官啊，叫做耳和补眼。第三个叫做我何时通，我会说我为什么，我们说有眼无珠啊，我们叫做有耳无听，为什么会这样呢？何时通？你看我用的两个符号啊，一个是叹号啊，一个是问号。叹号的意思是什么呢？何的意思是当多么的意思啊，就太大了，哎呀，我失聪太厉害，这个意思。然后问号是什么呢？哎，我为什么这样啊？它这个何字是两个含义啊，一个是程度的用语，一个是疑问副词，一个是程度副词。最后一点叫做今后大半。啊，今后我怎么改进自己呢？啊，我怎么改进自己？我怎么要清心寡欲啊？我怎么要问清楚？我怎么要想清楚啊？我怎么要真正做啊？然后我怎么配备？我怎么去行？我怎么行到底？最后达成。最后给大家这段经节，大家读圣经，很多人不理解这段经节。我今天从一个角度告诉大家，原来这个经节就是这么奇妙。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说什么？耶稣复活以后说，多马要摸啊，让我摸一摸，到底你是不是啊？肋骨当被人捅了啊？你手到底有没有钉子？我要看。最后耶稣给他看，他说：哇，我的主，我的神！最后耶稣就对多马这样说，对多马，耶稣说，对多马说，你已经看见，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大家看见耶稣信的，只是什么呢？只是那个短暂的三年半，或者是更短的一个瞬间。而且他看见的是什么呢？他看见的是耶稣基督的外表和肉身，或者是复活的肉身，只能是这样而已。他看不到耶稣的灵。所以看，即使是那个时候，你就生活在那个时候，你也不一定多么幸运。为什么？你看到的只是一个人。比如说我现在啊看到福斯，我看到的他只是一个外在的这么一个人，他内在的世界太丰富了，我根本是看不见的。那么看不见靠什么呢？靠神的话。神的话把他的内心世界很多的原则，很多的想法，很多的他的心意都表达出来。所以到了新约，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再读圣经就比多马，就比保罗要多多得多。为什么呢？我们已经有更多的圣灵启示神的心意了，我们比多么摸一下听一下要强得多了。所以保罗就很有意思，保罗他说他有三重天的经历啊，他灵魂出窍啊，他魂游向外，最后他跑到三重天上去了，啊，他听到乐园的秘密，他是听到了，他没有看到，他看到他不知道怎么看到，也许神点化他恢复他的灵眼啊，他看到了一些灵眼，就像启示录啊，这个就像摩西在西奈山，像启示录啊，约翰在启示录看。但是在天国当中也要听，你看他也听到这个东西，所以他听完以后他传递过来。所以耶稣说，耶稣基督亲自启示，启示什么呢？靠耶稣的话。所以我们为着神奇妙的创造，为着灵界当中神奇妙在创造中已经预备了听力，已经预备了人用语言沟通的能力，我们要思考我们生命的期待，我们就一起祷告。